心腹能以背体的条件，第四讲，以斯帖记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嫔妃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这里面也预表着心腹被提，就如同以斯帖被王选召进宫成为王后。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这个预表着我们在人世间的生活，就如同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从女院到王宫的这个时间段，就如同我们在地上这一生的短暂的人生。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就如同我们今天在人世间有许多能够诱惑我们心的东西，你心里所想要的，让我们心所爱的，神给人有自由的选择权，因此人可以选择他所爱的，但是他要为他所选择的付上代价。一旦他选择错了，他也要承受错误选择的苦果。很多的信徒呢，都因为选择自己心所爱的而迷失在这个世界，失丧了他们王后的资格，失丧了他们王后的护照。而以斯帖除了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我再次提醒家人们，我们在人世间的生活，就如同圣经中所描写的从女院到王宫的这个阶段，有很多诱惑我们心的。这里面讲到了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在圣经中传道书十一章九到十节，这个经文非常的吻合。传道书十一章九到十节，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儿，神必审问你。所以你看到没有，从女院到王宫的这个阶段，凡他所要的都必给他。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一段生活旅程，凡你所爱的，如果你都去行，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儿，神必审问你。也就意味着，如果你效法一般的女子，凡你心所要的你都满足自己，最终你一定会失丧王后的资格。而以斯帖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同样的考验的时候，以斯帖除了太监派定给他的，他一无别无所求。哈利路亚，他没有去选择我心所愿的，看我一眼所爱看的，他没有选择 其他的女子随心所欲所选择的，而是选择西该所派定给他的。除了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这就是神在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心腹的候选人，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准新娘，但是仍然不是耶稣的新娘，只是准新娘，能不能最终嫁成还是另当别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有很多的试探，如果你凡你心所爱的你都满足，可以保证一点，你是被落选的。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传道书在这里什么意思呢？它是告诉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确实能够行许多你心中所渴望行的，因为你有许多的欲望。然而神告诉你，在你年轻的时光是虚空的，也就提醒我们年轻人的一些情欲欲望在神眼中都是虚空的。所以圣经说你要逃避少年的情欲，少年可不是光讲到青少年，还包括了青年时期。所以提醒我们这个时期都是虚空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不要去放纵自己的心所爱，去选择你心所选想要选的，因为你会因此而接受神的审判。所以要说的是，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中克去邪恶，就如同圣经说你要逃避少年的情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一起来追求圣洁公义圣灵里的平安喜乐的生活。所以让我们知道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人世中要靠着圣灵来除掉邪恶，除掉情欲的事情，就是我所讲的情欲的事情，讲到了罪的事情，并非讲到了正常的这个人的这些欲望，不是这样，讲到了我们要胜过肉体的这些罪恶，从心中也要除掉愁烦，那些担重担的事情，那些捆绑我们心灵的事情，我们也要来除掉，使我们的心灵是清省的，是自由的。因为清省自由的心灵是能够被提的，然后还从肉体中除去邪恶，也就是说我们要胜过情欲，胜过肉体私欲带给我们的诱惑，如同从女院到王宫的这个阶段所带来给我们的诱惑，因为这个阶段也是虚空的。我们再次回到以斯帖记，你看到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判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以斯帖除了太监给他所派定的，他别无所求，这是很有深意的。大家一起说别无所求。除了圣灵给我们的，除了神要求我们的，我们别无所求。哈利路亚。如果我们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被提了。在这里你可以说西该可以预表圣灵，因为除了圣灵谁能参透神的意思呢？而西该是伺候皇上的人，他也非常清楚王的意思，而圣灵他就是神，除了圣灵谁能参透神的意思呢？除了圣灵谁能知道神的喜好呢？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效法以斯帖，以斯帖除了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因为他知道西该，他知道王的喜好。而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除了圣灵给我们的， 所派定给我们的，我们别有所求，因为圣灵最清楚神的意思，而圣灵所派定给我们的一定都在圣经上，与神的话语是对齐的，与神的话语是吻合的。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就显得那么的重要。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看见了吗？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圣灵晓得神的意思，神也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也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从女院到王宫这条路，在这条路上就如同我们的人事路、人生路，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的来依靠圣灵，求问圣灵，与圣灵相交，与圣灵联合，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意思，圣灵知道神的喜好。那么我也在这里提醒家人们，我们需要常常来扪心自问，我们心中有多少所爱的，从女院到王宫的这几里路，有多少东西、人事物吸引了你的心，掳掠了你的心，你心中有多少所爱的，是房子吗？是车子吗？是金钱吗？是名利吗？甚至是家庭、爱情、婚姻、儿女关系，这一切世上所有的都要过去，唯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的，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需要看破这一切，认识到这一切都要过去，不能让这一切来掳掠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全然来归向我们的神。我并非说到我们不要去正常的去爱，要正常的去爱，然而不要过分，希望家人们听到的时候能够平衡的去听，不要钻牛角尖。我们再来看传道书，不是传道书，是以西结书二十三章，以西结书二十三章五到七节，以西结书二十三章五到七节。神不断地来提醒我们，要摒弃我们心中这些不良嗜好，很多的心中所爱的，神要你打碎，然后让你的心单单归神，否则就是一种属灵的淫乱。这里面讲到了阿和拉归我之后行邪淫，贪恋所爱的人。什么叫行邪淫？他贪恋所爱的人，这里面都是先知性的预表。什么叫所爱的人呢？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这些人都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这里面可以预表着能够吸引你心的，能够让你的心所恋慕的，在这人世间从女院到王宫的这几里路上能够掳掠你心的，自然都是这些可爱的，甚至你认为是美好的、美丽的、荣耀的、光辉艳丽的、足以吸引你心的美好的事物， 然而当我们心所贪恋这些的时候，神就认定我们属于属灵的淫乱，我们的心就不是专一的归于神了。有很多的人的心呢，就被这些穿蓝衣做省长骑着马可爱的少年人所掳走了。这些都预表着那些能够掳掠你心的事物，它肯定是有吸引力的，是有极大的诱惑力的，会让你认为它是极其美好的少年人。这没有说是老年人，也没有说是要饭，他讲到了省长副省长穿蓝衣，穿蓝衣预表着很尊贵，很上得了台面。就如同我们在市场有很多吸引我们眼球的官职啊、钱财啊、许多的高消费品、许多的让我们肉身畅快的高消费的娱乐项目，很多的东西、人事物都是穿蓝衣的，甚至有名声的可爱的少年人。然而神说，这就是阿赫拉贪恋所爱的人行邪淫。愿神来怜悯我们，开启我们，光照我们，让这个经文显明出来，你心中有多少可爱的少年人，你是否你的心还爱着他们。当我们的心爱着他们，你不要说你是爱主的，因为神说，人若说爱我，人若爱世界就不是爱神的，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不能一边爱着这些少年人，一边来爱着神。我讲的少年人是有属灵的意义，我们听得明白吗？他是能够吸引我们心的一切的，甚至美好的人事物。然而神会算定我们成为阿拉合，属于犯了属灵的淫乱。因此我们需要求主显明我们心目中的可爱的少年人是谁。下面继续讲到阿拉合，阿赫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最美的男子，有的时候我们心中你最爱的并非是主，是你认为是最好的，可以说是你的孩子、丈夫、妻子，或者是你的事业，你爱他超过于爱神，那就是与心中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了自己，这就会玷污自己。有多少人是因为自己的家人玷污了自己？有多少人是因为自己的朋友玷污了自己，以至于不能嫁给耶稣，以至于失去了他们王后的护照？我们读这些经文一定要认识它其中的属灵深意，让我们去默想它，圣灵会开启你。阿赫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行淫。为什么讲到了最美的男子？就是你心中隐藏的、最吸引你的，甚至抢夺你与耶稣之间的美好关系的，甚至霸占原本属于耶稣的位置，现在被他霸占。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了自己，这就是属灵的玷污。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听好了，神对这样的人的审判是，我会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言外之意就是讲到，你所贪恋的这一切人事物最终会成为你的咒诅、你的灾难、你的陷阱，最终会给你带来审判和毁灭，最终会残累你不能够被提，最终会成为绊脚石，最终会成为记住你心的桌子腿。而神也许可要将你交在你所爱的人手中。所以我们的心一定要爱对，爱错了你的心就会在那里， 人的心会在他所爱的人事物那里，而神要我们的心特地归他。哈利路亚。多少姐妹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丈夫，不管好的坏的丈夫，而失丧了他们荣耀的护照。这就是他们不明白这节经文，不明白神的心意。最终神会把他们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玷污了他们自己，也失丧了他们的护照。这是可悲的事情，但不断在上演。我希望家人们能够用属灵的眼光来看破这一切，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心所爱的应当在哪里，应当都在主那里，定睛在羔羊身上，在我们的新郎那里。心腹不应当爱新郎吗？所以我们的心必须要在新郎那里。除了西该所派定给我们的，在这女院到王宫的几里路上，我们什么也不要，我们别有所求。所以圣经说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哈利路亚，感谢圣灵，神的心的话语。我们的心在地上需要轻易的得到满足，我是说对属世的事物轻易的得到满足，而对属灵的事物我们的心是永不满足。然而世界上的事情，神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有时就当知足，要有一个知足的心。人的心如果不知足，那就是个无底洞。如果你想要通过世上的更多更多来满足我的心，永远不会得满足，最终你会被这个无底洞所吞没。这就是一个陷阱，看破的人他就会很容易的满足，而知足的人是感恩的人，感恩的人是喜乐的人。哈利路亚。所以这样的人的人生呢，就是比较的喜乐平安轻省轻松也简单，这是幸福的人生，也是成功的人生。而有的人他的心不懂得满足，已经注定了他的失败。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在地上要知足，大家说要知足，
知足，
以你所有的为知足，要献上感恩，要敬虔，不要去追求世人所追求的。像说人若贪财，就被许多愁苦利剑刺透他的心。我们的心不要贪恋这个世界和世上的物，否则你就会被许多愁苦的剑刺透了你的心灵。因为神说到了阿和拉的结局是，神要把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也预表着他的结局是非常的不好。好，我们讲到另一点心腹被提的条件。另一点心腹被提的条件是通过试验的，通过试验的，通过试验的。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的信心需要被试验，就会比火炼的金金更显宝贵。下面的经文就是得到一个应许，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也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那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能够被提的心腹就会得到赏赐，会得到荣耀，能够与基督一同显现在云中，能够得到尊贵。哈利路亚。这都在讲教会被提。然而前面讲到了什么呢？ 可以说是被踢的条件。你的信心需要经过火的试验，才可以在耶稣显现的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你能够被提有份。你看到吗？它是有关系，它先写条件后写结果。被提从来都是有条件的，而且不是一个。这里面提到了被提的一个条件，需要让你的信心经过试验，经过试验。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里面讲到了我们需要认识到会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奇怪，而是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使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看到了，这里面讲到了，又是先讲到了条件，再讲到了结果。结果是与基督荣耀显现，那就是被提的时候你也可以欢喜快乐。能够被提的人才是欢喜快乐的，到那一天不能被提的人会哀哭切齿。所以这里面讲到了能够被提的条件，那么前提就是你需要经历火炼的试验，而且你还需要胜过他，还要欢喜快乐，因为你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里面讲到了一同受苦，一同受苦也是被提的一个条件，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胜过火炼的环境。火炼的环境是最好的试验，我们可以看到火炼的环境它是最好的试验，能够帮助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当我们在环境中，在火炼的环境中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什么叫与基督一同受苦？不是我们自找苦吃，而是我们接受主爱的雕刻，主十字架的雕刻，主爱的剥夺，主火炼环境的试验。当我们通过环境的考验，我们在这个环境中承受的所有的苦难都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神都纪念。到那一天神就回报我们，让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被提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可以与他一起同赴羔羊婚宴。哈利路亚。在旧约中其实也有许多的预表关于与基督一同受苦，比如说在以斯帖记二章十二节，以斯帖记二章十二节，以斯帖记二章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我们来思想这个经文，它有极其深刻的属灵的意义。它讲到了众女子是预表着我们这些众心腹，我们这些众心腹需要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预表着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自己。只有圣洁的心腹才能被提。如何洁净呢？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你才能够去见王。那么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六个月用没药油？它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首先没药是主耶稣降生甚至安葬时候所用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说，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敬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着黄金乳香没药 为礼物献给他。这边提到了乳香、香料，提到了没药，献给耶稣，这是耶稣的降生。我们再看耶稣的埋葬，约翰福音19:39-40，约翰福音19:39-40，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你看到了吗？耶稣刚降生的时候和他安葬的时候，临死的时候都离不开没药。所以我们要思想没药。没药是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我们知道没药是一种苦涩的草药，它非常的苦，因着苦可以来预表耶稣他要背负世人罪孽所受的苦，十字架上的苦，在人世间所经历的苦。没药是苦涩的，主在地上所走的人世的这几里路，为世人背负罪孽，担当了十字架的苦，也是苦涩的。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雅各书，旧约的雅各书1:13，旧约的雅各书1:13，旧约的雅各书1:13，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藏在我怀中。良人是指着耶稣讲的，我们的良人为一袋没药，藏在我怀中。什么意思？你要思想耶稣他所走过的路就好像没药一般。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主在地上为我们受尽了苦，吃尽了苦，经历了各样的苦难，藏在我怀中，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常常思想耶稣的苦难，思想耶稣的十字架，与耶稣的十字架来联合，藏在我怀中，不能逃避耶稣的十字架，也不会逃避你自己的十字架。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说到没药也预表着我们当与基督同受苦难，我们当与基督同受苦难。希伯来书13:10-13，希伯来书13:10-13，希伯来书13:10-13，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个经文一方面讲到了基督的苦受苦，另一方面紧接着讲到了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我们当出到营外，而不是在安逸之地享受。人世之间这几里路不是让你享受的，是让你出到营外与基督同受苦难的。哈利路亚，看见这个经文没有？这是圣经所写的经文。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神没有说这样你就当在营内好好享受。我告诉你，上了天堂随便享受，永远享受，享受到你天天就是享受。因为除了享受没有别的，我们在天上天使天君伺候我们，我们与耶稣基督在一起，没有我们要做的事情。哈利路亚。而人世间这几里路，从女院到王宫的这几里路，神没有让你享受，神预定你不是享受的。我们来到地上，从小孩子降生哇哇大哭，你也知道这是一个先知性的预表，在人世间的路不是好走的。如果你想着我人世间就是过得很享受很舒服，那你的人生是失败的，你错过了你人生的护照。不管你人生的护照是什么，你都已经错过了，方向性错误。我们当出到营外， 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呼召，所以我告诉你，神给我们的呼召就是十字架的路，没有别的路。哈利路亚，没有别的路。你要承受主给你的十字架，我告诉你，十字架你不需要求的，神会给你的。你只要是神的儿女，神量了很多人数环境，很多都是让你破碎的，只要你不逃避就好了，只要你不逃避就好了。不仅不要逃避，要出到营外，有一个勇士的心出到营外。我们知道就是要接受试炼，接受十字架的雕刻，接受甚至苦难，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也就说到与基督同受苦难。哈利路亚，我们一定要把希伯来书这个经文好好默想默想。那么清楚的经文为什么有人会理解错呢？是我们的心不正了。如果你的心不正，圣灵拒绝告诉你。人的心很关键，我们的心必须要有一个正直的心，不能够自欺欺人，否则圣灵不会启示你。我们需要谦卑来到圣灵面前，愿意无论好的坏的我们愿意承受，那么圣灵就会启示我们。这里面提到了我们要出到营外，我们要与基督同受苦难，这是心腹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讲到了以斯帖记上面说的六个月的时间要用没药油来抹自己的身体，预表着你看见了没有，六个月总共十二个月，有一半的路程都是要接受苦难雕刻，没有没药油抹过身体，你不是能够见王的心腹，没有资格见王。六个月用没药油来抹身体，所以我告诉你，人生在路上一半的路程都离不开十字架的雕刻，还有一半神会给你一些安插的享受，或者是属灵的祝福，让你承受福气。然而不要忘了，还有一半是苦难，是没药油。所以我们不需要自爱自怜，不需要活在一个沮丧里面，活在一个自怜里面，说我比别人的命苦，大家都差不多。我告诉你，只不过有的人善于逃避苦难，然而这样的人是失败的。然而我们不能够逃避苦难，我们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承受主所承受的。耶稣离不开没药，我们心腹更离不开没药。哈利路亚，耶稣从出生到埋葬，你看到了吗？圣经都讲到了没药，预表着没药是心腹必备的。如果心腹没有没药，就不能被提，就不能见往，何来被提？我们再来看雅各书，很有意思，雅各书出现没药也很多。旧约雅各书，旧约雅各书，我要旧约雅各书四章六节。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港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这里面讲到了什么呢？仍然讲到被提，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是教会被提的时候。那边那时候是即将进入七年大灾，是日影飞去的时候，是整个人世间要进入到大苦难的时候，所以叫日影飞去，天起凉风，那就是被提的时刻，七年大灾以前。然而神要我们在此以前要往哪里去？大家一起说，往没药山，往乳香港。神没有说让你去别的地方，因为没药和乳香都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有的，从他出生到他安葬的时候都离不开没药，包括了乳香，耶稣安葬的时候用的是沉香，都属于这一类。那么我们想要知道一点，就是新郎所有的心腹也要有，新郎必须和心腹是相像的。哈利路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耶稣所爱的心腹要像他， 耶稣所不爱的心腹就不像他。耶稣要我们像他，所以要有末药，要有乳香，所以我们要往末药山和乳香港去。末药山是预表着苦难，预表着十字架，预表着火炼的试验，预表着在人世间你所经历的一切破碎你的人事物环境，这一切十字架都可以说是末药山，这是我们需要常常前往的地方。神说我们要前往，如同说到出到营外，神没有说你要逃避这一切，我们不能逃避末药山。哈利路亚，虽然经历的时候是痛苦的，但结局是美好的。再往后翻雅各书五章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这里面讲到了我的良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采了他的末药和香料，预表着主的受死埋葬，主的十字架完成了，十字架的苦难他也承受了，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这预表着基督的复活，与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得胜。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吃什么喝什么，讲到了末药香料，讲到了蜜蜂蜜酒和奶，也就意味着当我们愿意与基督同受苦难，我们就会与他同享荣耀，当我们与他的死联合，我们就会与他的复活联合。你不吃末药别想有酒和奶，如果你不与基督同受苦难，别指望将来会与基督同受荣耀。哈利路亚，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主正在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如何能够被提，如何能够与他同享荣耀，如何能够成为得胜者。你需要吃了主的末药和乳香料，吃了主的蜜房蜂蜜，喝了他的酒和奶。这都讲到了你要出到营外与基督同受苦难，就必与基督同受荣耀。哈利路亚，就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以斯帖记说到了众女子照例洁净身体，这个例是神定的例，六个月是用末药油，六个月是用香料和洁身之物，讲到了我们需要在这人生路上经历末药油，还要经历香料和洁身之物。香料这些你就知道它也是预表着当我们与主同受苦难的时候，主也会更深的与我们联合，使我们有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是我们有基督的荣耀。阿们。当你主的苦难联合走十字架的路，你会有神的荣耀，那就是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认识基督而带来的馨香之气，也就是基督的生命就会坐在你里面，一个被破碎过的生命，一个被十字架所雕刻的生命，是像基督的生命，就会分享基督的荣耀，就会有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保罗说从此人都不要烦我，因为我带着十字架的记号，我身上是有十字架的印记的。保罗呢，他经历苦难，经历十字架的联合，与主同受苦难，他是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他有十字架的印记，所以他这样说。保罗是用六个月末药，六个月用香料洁身之物，保罗是预备好的心腹。我们在今天呢也当如此，我们需要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这都预表着我们在人世间住这十二个月我们当怎样来行。我们需要来救了他去承受主所量给我们的十字架，虽然痛苦，然而结局是美好的，我们要需要承受，我们需要接受十字架的雕刻，接受爱的剥夺，再苦再难也要走下去。哈利路亚，然后神就会让我们有认识他的香气，神就会让我们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就会让我们能够得享神的荣耀。 被提的荣耀，千禧年的荣耀，哈利路亚，与主作王的荣耀。此外也让我们认识到末药它是献给死者的，这预表到耶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也预表着我们也要致死老我，因为献末药是献给死者的，你不死就不能活，一个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讲到了我们必须要死，因为罗马书讲到我们已死的人才是脱离了罪，所以致死老我与主联合是必须走的路，心腹必须走的路，因为心腹必须像新郎。我讲过夫妻像耶稣的心腹必须像耶稣，否则你不配做耶稣的心腹，耶稣吃了末药你也必须吃，而末药是献给死者的，如果你不是个死者你领受不了末药，所以预表着我们必须要走致死老我的路，必须要走致死老我的路。我没有说人世间有谁在地上能够完全达到致死老我，然而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就对了，主没有要求你在人世间你达到了像基督那样一切真正的完全的像老我死都没有这样的人，然而我们走在这条路上或多或少的在此就有分水岭，致死老我越多的人他在天上的荣耀永恒的荣耀越大，致死老我越少的人他在天上的荣耀越小，地上的荣耀决定天上的荣耀，地上的荣耀决定天上的荣耀，你在地上这几十年的生活决定了你在天堂上永恒的荣耀，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地上需要致死老我与耶稣同定十字架，神会用末药来磨我们，所以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有没有走在这条路上，我们有没有走在这条路上，这条十字架致死老我的路上。下一个心腹被提的条件，殷勤的，殷勤的心腹才能被提。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提醒我们要殷勤火热侍奉神，不可懒惰，这都是被提的条件，因为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讲到了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不可懒惰常常服侍主，心里火热，这都是被提的条件，因为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出现了，又饿又懒的仆人是不能被提的，那么与此相反的殷勤的是能够被提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九节，我们来一节一节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开始，我实在告诉你们，四十五节，四十五节讲到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了，家里的人是指着信徒讲的，因为信徒都是神家里的人，而我们信徒在神面前的身份，一面是神家里的人，一面也是神的仆人。所以这里面讲到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都是在讲我们所有的信徒，不要认为只是所谓的牧师传道人才是神的仆人，不是这样的。这里面讲到了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对所有信徒的呼召，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按时分粮，按时分粮给谁呢？按时给分粮给神家里的人，就是每一个信徒。而每一个信徒无论大小，在神的家里都是有一份应尽的职责，都应当向着身边的圣徒分享属灵的供应。比如说为软弱的身体，为软弱的肢体祷告，把读经所得的亮光交通给别人，爱心的探望和关怀等等，为别人代祷，传福音等等，这都是信徒所要做的，每一个信徒都要做的事情。当你这样做，你就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就是按时分粮。这就是按时分粮，不是牧师在讲道叫按时分粮，那是其中之一。信徒的按时分粮，这都是了。你在侍奉神都是在按时分粮，因为你在服侍的是神家里的人，管理家里的人，这就是了。这就叫忠心有见识。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是眼里有活的人，是殷勤的人。懒惰的人，他眼里没活，他不会去干活。为啥？他发现不了我应该干啥，因为他懒惰使他瞎了眼，他不知道应当做什么。很多信徒都是瞎了眼的，他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人生生活中，他不知道去管理神家里的人，去按时分粮，他不知道去为人代祷，不知道去探访，不知道去关怀软弱的肢体，不知道去传福音，不知道去按时分粮，因为他眼里没活，懒惰安逸使他瞎了眼，最后他会成为下面我们要讲的又饿又懒的仆人。而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就是那些能按时分粮的人，管理神家里的人，包括信徒。哈利路亚。马太福音24:46，而这一切你要知道跟殷勤都有关系，因为殷勤的人他会努力的找，哦，我需要怎样来侍奉神，他会发现别人看不到的活，他会找到许多能侍奉神的方式。哈利路亚。如果说我们侍奉神，每一天你都可以侍奉神，我每一天去爱一个人，去帮助一个人，去怎样为人每个人祷告，等等，去奉献，去各方面侍奉，有千千万万种。哈利路亚，有千千万万种，这都叫按时分粮。你需要去殷勤的去发现。又饿又懒的仆人，他不会去思想这个问题，因为他懒惰。而殷勤的人，他一定会想着，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他会努力的去想，他就是殷勤的人，是忠心有见识的人。46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派他管理他一切所有的，那就预表着千禧年王国的赏赐与主同掌王权1000年，能够得着权柄掌管城池。然而条件是，今天你活在世上，你就需要妥善的管理神家里的人，你就需要按时分粮。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无份于将来的主所应许的派你管理一切所有的，也就是千禧年王国，你就没有份了。所以主今天所给我们的托付不过是实习操练和预备我们的，好在将来能够使我们得到更大的托付，为主管理城市，在千禧年王国1000年呢，与主同掌王权。哈利路亚。现在你是王储，你得先像太子一样学习怎么治理一个国家，所以在人世间你需要经历许多的捶捶打打。太子玉不琢不成器，太子在王宫生活成为王储的时候，他要学习各样的学问，如何治国，如何安民心，如何爱民，他要学习各样的操练。如果不学习，将来就是个昏君，这个国家就跟着他亡国，而神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能够进入千禧年王国与主同掌王权的人，一定是配做王的， 他们是在地上已经训练成功的王储，哈利路亚，他们不是被淘汰的那些，淘汰的那些王的儿子。一般国王都有很多的儿子，然而只有一个能够成为太子，执掌大权，其他的都会被淘汰，被淘汰的结局一般都不会好。我们也不要被淘汰了，神告诉我们如何不被淘汰，这里面提醒我们要忠心有见识，不要懒惰。下面你看讲到了懒惰的问题，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时，首先提到恶仆不是指没有得救的人，因为他心里承认主，我的主人，说明他是信徒，不信的人不会喊耶稣是主。而这个恶仆为什么说那恶仆呢？他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所以如果你认为耶稣提走教会，教会被提的时间是晚的是迟的，那你就是恶仆。凡对耶稣被提教会的事情没有正确认识的人，很可能都会变成恶仆。凡不信主快来的，这人就是恶仆。甚至有的恶仆口里虽说主必快来，然而心里却认为主还是会晚点来，他仍然是恶仆。因为神看的不是你说啥，神鉴察的是人的心。我们必须有愿主快来的态度和心愿，这个心态必须一直保持着。是什么心态呢？你要常常祷告说，主啊，我愿你快来，我愿你来。你要渴慕主耶稣的快来，而不是想着主啊，哎呀，还得几十年，还得上百年。那有的人说主回来还得几十年上百年，这些都不要听，因为这些都是恶仆的言论，会给你带来恶仆的心态。主耶稣随时都可以再来，圣经没有说哪一天，随时。你不能说还有几十年，明天来了都不过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哈利路亚，现在只是给你恩典，让你抓紧时间再预备一下，最后的预备，这是最后的恩典。被提之后不会再有恩典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我们的心态要保持好。我们要常常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大家说主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20说得很清楚，这是我们心腹必备的心态。启示录22:20，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看，一个是新郎说我必快来，另一个是心腹说主啊，我愿你来。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有的心腹他不愿主来，因为他还没享受够，他还在懒惰中，在安逸中，瞎眼中。如果你不祷告主啊，我愿你来，你的心态就是一个错误的心态，你有变成恶仆的嫌疑。我们需要纠正我们的心态，除去一切让我们转化成恶仆的嫌疑，洗清我们的恶名。我们需要求主来转化我们的心，我们需要常常这样祷告，主啊，我愿你来。因为你常常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会开始往此而努力，你的心态开始慢慢的转化成一个主啊，我盼你来的心态，而不是一个哎呀，谁知道啥时候来，管他啥时候来，反正不会那么快。如果你这个心态，你就是恶仆。49说，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动手打的同伴预表着，首先我们知道同伴是指着弟兄姐妹，动手打呢预表着我们用言语态度使圣徒心里难过受伤跌倒的，绊倒人的，这都算打人，控告人，这都算打人。有的人祷告控告人，这也算打人，这都是恶仆。争竞嫉妒相咬相吞，这一类都属于恶仆。因为犬类不能被提。讲到这里，我想提醒家人们，犬类 不能被提，有一类人不能被提，教会里有一类人不能被提，叫做犬类，圣经中多次出现。我给你找几处经文看一下，旧约里面新约里面都有，诗篇22篇16节到17节，诗篇22篇16节到17节，诗篇22篇16节到17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这里讲耶稣所受的苦，耶稣在地上也被犬类所攻击，所以心腹们在地上也势必会受到犬类的逼迫，那也是我们苦难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主耶稣在地上也被犬类所伤害，犬类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制造纷争的人，相咬相吞的人，嫉妒纷争的人，在教会里面制造事端，假冒伪善的宗教人士，抵挡圣灵的宗教人士，这一切人你都可以说他们是教会里的犬类，就是这一类教会里的犬类伤害了耶稣，最终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教会里的犬类一样不能被提，甚至被扔到火湖里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腓立比书3章2节，新约也提到了犬类。腓立比书3章2节，腓立比书3章2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你要防备犬类，教会里的犬类。保罗在给教会写书信，所以他提的是教会里的犬类。家人们，教会里有犬类，有的家人我告诉你，在神眼中，神看他不是家人了，是犬类。而犬类就是那一些，我说了，犬类，犬类，相咬相吞的人，彼此相争，精进嫉妒，在教会里带来分裂，带来纷争，抵挡圣灵，喜欢挑毛病，喜欢给别人带来伤害，无论有知还是无知，绊倒人的，这些你都可以说是犬类。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事情，不要不知不觉成了犬类，因为犬类是在火湖里的，犬类是在城外，不是在城内，犬类是在城外，而城外就是火湖。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两处经文可以让你明白这一点。我们来看，首先看启示录22章12节到15节，启示录22章12节到15节，先让我们防备犬类，防备犬类。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以言外之意，我们要不要跟犬类为伍，离它远一点，不要受它的沾染玷污，要防备它。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里都讲到天国的门，是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保守住自己羔羊婚纱，清净洁白的，圣洁的，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而城外有那些犬类，不仅有那些犬类，你看犬类跟谁在一起，你就知道犬类会在哪里。犬类，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的，编造虚谎的。我再给你一处经文，你就知道犬类在哪里了，因为这个经文跟这个经文是非常相似的。启示录21章第8节，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你看这个经文是不是很像我们刚才读的，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且喜好说谎言的，基本上 90% 的相似度。而已经解经的原则就在这里了。而这些人在哪里？在火湖里面，在火湖里面。而上面的经文讲这些人在哪里，犬类和这些人在哪里，在城外。所以由这两处经文你可以总结出来，城外就是火湖。大家一起说，城外就是火湖。多么清楚，多么简单。有的人把城外解释出一大堆别的东西，你自己看看这个经文，他们不论城外还是火湖，他的人是一样的，说明这个地方就是一样的。比如说在同一个时间点内，张三出现在 A 号房子，后来张三改名了，改成李四了，然而同样的在一个时间点里，还是那个人，他名字叫李四，也出现在 A 号房子，而同一个时间段里只出现了那一个人，你就可以确定，首先张三他就是李四。从哪里确定？他在同一个时间里出现在同一个 A 号房子里，你就知道那个人就是张三改名的。你也可以确定那个地方 A 号房子，你就知道。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就知道城外就是火湖，因为同类的人在同样的地方，只不过换一个名字叫城外，其实就是火湖。明不明白？所以不要再讲城外有别的什么，因为你知道城外有什么，犬类、行邪术的，我问大家，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这些人拜偶像，他们在哪里？
火湖里。
如果他们不在火湖里，谁应该在火湖里？所以犬类是不能被提的，不仅犬类不能被提，还要下火湖。我再次强调，并不存在第三个能让灵魂居住的地方。异端有一个主要的流向，就是在不断的讲会有第三个灵魂的居留所，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第三个能让灵魂居住的地方。将来地球不再有了，因为被烧掉了，除了海也不再有了，除了天国就是火湖，因为阴间也就是地狱也不再有了。我们读到启示录说到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死亡和阴间都被扔在哪里？火湖里。没有什么火阴间地狱了，都扔到火湖里去了，地球也没了，只剩下，我告诉你将来只剩下啥，天国和火湖。没有在天国里，一定在火湖里，不需要找第三个地方，没有。外面的黑暗就是地狱的一部分，那一天外面的黑暗一样被扔到火湖里，连地狱都不存在了，何况外面的黑暗呢？所以没有第三个让灵魂居住的地方。就如同今天我们生活的地球仅此独一的地球，不会再存在第二个能够有适合人类生命居住的地方，没有。如果有，圣经上早记载所谓的 UFO 外星人的事件都是撒旦的欺骗，为了将来基督出现来铺平道路的。因为教会被提的时候，一下全球少了上亿人，应该到不了那么多，几千万是有的，突然消失了几千万人，新闻媒体一定要播爆炸了，基督一定会出来安抚天下，他会给个理由说这些人被外星人绑架了。希特勒的时期就制造了很多飞碟，所谓的飞碟都是他们造出来的。现在的飞碟的技术进展到什么程度你不会知道，总而言之会模仿的非常像，他们会说这些人都被外星人劫持了，而基督出来他说我就是救世主，因为他能解决这一切问题，所以所有的人都会拜他，连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清楚，如果有圣经上记载，如果没有圣经上就没有记载，所以你不要相信 UFO。 现在有的人在教会讲 UFO 讲外星人，哗众取宠。 我们要认识到这点，没有第三个让灵魂居住的地方，也没有第二个让地球的人类适合生存的星球，有圣样早告诉我们了，没有。那一切将来都会发生，是为了敌基督终获天下预备的。到那天他一定会用这个借口，不然谁能解释全球消失了几千万人，人心恐慌到一定程度，这几千万人突然间蒸发了，去哪里了？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到那天天下大乱，首先就乱在这里，每一家都有少的人，因为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个把信主的，而且所有的小孩子五岁以下的全部被踢，不信主的家庭照样，只要他不分左右手的，神都会把他踢走。神不会说让这些不分左右手的孩子下到地狱里面，不可能的。所以那一天怎么解释会有一个人终获天下，他会有这个理由用 UFO、这是另外我们不讲这个话题。那么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不会存在第三个让灵魂居住的地方，没有。所以你也不要妄想如果你不在天国就是在火湖里，因为将来地狱都没有了。现在地狱你看着可怕，火湖比它还可怕的多。如果你说有暂时的灵魂拘留所，那就是地狱，但是也不是好受的。然而火湖比它更可怕，在白色大堡礁审判以后，地狱都不再有了，直接扔火湖里，地狱像个乒乓球一样的被扔到火湖里。而地狱里的一切的邪灵罪人的灵魂都一样，包括地狱的一部分外面的黑暗里面的所有的神的仆人失丧的信徒，他们的灵魂也一块被扔到火湖里。火湖是最终审判，是第二次的死，城外就是火湖，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酒醉的人是讲到了贪恋现今的时代，放纵自己不受约束的人，包括了坠落失败的信徒和不信的世人，也提醒我们人际关系要洁净，不要交友不慎，不要与世人同流合污，否则你就是又饿又懒的仆人。你看这个恶仆的特征。如果我们没有基督再来的事一直活化在我们眼前，如果我们没有这样被提的盼望，如果我们不盼望耶稣再来，我们很容易成为恶仆，我们很容易放纵自己，我们很容易去亏欠信徒，并且去追逐世人所追求的最终之乐，肉体的享受。你看看现在多少基督徒都是这样追求的，他们是典型的恶仆，恶仆的特征在他们身上一点都不少。教会被提的时候，他们是100%的被撇下的，但是没有一点希望，除非现在悔改。五十节，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主再次提醒我们，主被提的时候是不会告诉你的，随时都来，然后让你来个突然袭击，重重的处置他。原文说把他腰斩了，你就知道他的结局不好。腰斩就是死。什么叫腰斩呢？那比砍头还吓人呢，从腰那儿给你锯断了，你说这人还能活不能？必死无疑了。我告诉你，被撇下来的信徒真的是要经历死亡的，因为他们想要不拜受像不拜受印，他不寻道，你说我问大家，不寻道还能怎样？虽然说叫一切不拜受像不受受印的人都要被杀害，想要不拜受像不受受印还活着，那说明你是叛徒，你是犹大，说明你已经出卖主了，然而火湖已经为你预备好了。所以到那一天被撇下来的信徒必须要经历殉道的考验，如果经历不起那就是叛徒。所以我们最好是能够活着被提，成为聪明的童女，不要被撇下来，重重的处置他，把他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假冒伪善的人也是在火湖里，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你就知道他的结局不会好，除非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把握住了，能够为主殉道，以死明志。所以我常常告诉那些家人，很多人在幻想着，有的人那神的仆人说了， 教会被提以后被撇下来了啊、我可以做勇士，帮助很多的信徒。这都是痴心妄想，不明白圣经上所讲。教会被提以后，圣灵都不在地上，你上哪里做勇士？你自己为主殉道就可以了。到那一天，圣经不再有了，什么都没有。每个人在监狱里接受严刑拷打，不会给你说话的权利，你天天只有挨打的份儿。因为敌基督掌权，不会有人权。撒旦掌权还有人权吗？只有鬼权。所以到那一天，那是黑暗遮蔽大地的手，圣灵都不在地上，你凭什么刚强？没有人能刚强，只有认定一点，主啊，我宁死不屈。耶稣说，人不认我，我就不认他。我记住这条就够了，因为也没有圣经可读，这一条就足够了。所以我们不要幻想着到那一天，我们要发奋努力就是现在，我们要悔改就是现在。哈利路亚，不要等到那一天，太晚了。而且到那一天就是要为主殉道了。然而神给我们所有信徒的呼召是能够活着被提，如果你不要，那就只能为主殉道。如果为主殉道也不要，那就是犹大，没有第三个选择，绝对没有。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定他和假冒伪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同罪的意思是同得其分，哀哭切齿就是比死了孩子还要痛苦的那种，咬碎牙齿悔改后悔，但是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等候他的是什么，要么殉道，要么就是永远的火湖。所以主在这里提醒我们，那些不期待主再来的，也不相信主很快回来的，不把主再来教会被提当回事的人，主必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忽然降临，把他和其余的信徒分开，重重的处置他，定他为假冒伪善的人同罪。被撇下来经历七年大灾的考验，他要哀哭切齿，那时候他想要后悔就没有机会了。最后的机会就是我说了，为主殉道。马太福音25:26-30，首先我们总结刚才所讲的经文，提到了这个人是懒惰的人，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认为主很快很慢会回来，这都是懒惰的心态，他并不为主去做事情，这就是懒惰，眼里没有活。然后这个马太福音25:26-30说的就更具体了。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首先这两句经文都在讲同样的事件，同样的人，换一个角度来讲，大家说又饿又懒，一定被撇下，阿门。又饿又懒，一定被撇下，没机会的。有的人虽然不饿，但他懒，照样被撇下。懒惰其实是一样大罪，懒惰是许多的基督徒失丧了他们的命定。有的人非常的娇养自己的肉体，非常的懒散，他的心里就不知道去想事，不知道去主啊我为你做什么，不知道去殷勤的为主做工，天天娇养自己的肉体，让时间浪费了。这样的人是懒惰的人，这样的人不能被提，懒惰就是罪。主给你在人生走一趟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抓住？你看这个恶仆就是这样，他还回答说，主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你看神怎么回答他，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收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这个恶仆的心态对神也认识不清，他说神是没有聚的地方要收敛，这样的心态呢就是一个对神的不认识。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他认为神是这样的神，这是对神的错误认识。我们对神有正确的认识，能够保守我们有心腹的心态。对神没有正确的认识的人，最终会成为恶仆，他的心态会变成寡妇的心态，会变成淫妇的心态。所以对神的认识很重要。可见懒惰的仆人都是恶仆，是不能被提的。对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懒惰，聚会要殷勤，祷告要殷勤，传福音要殷勤，爱主要殷勤，侍奉主要殷勤。阿们。神没有跟你商量，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恶仆，恶仆是扔火狐里的。神没有跟你商量，所以有的人认为，哎呀，多睡几个小时觉怕啥，多享享受，安逸安逸有什么，这是罪啊，因为你是在浪费人生。主给你人生就那几十年，而且你多半的信徒浪费了大半的人生。当神拣选他的时候，借着苦难拣选了他，他还需要屡次被苦难打击才能爱主一阵子，又软弱一大阶段，又被打一顿，又开始爱主，他的人生基本上都是在浪费。这样的信徒居多数，他们都是懒惰的仆人。所以家人们，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人生是有限的，而且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的时人生，我们没有时间再浪费了。我们需要抓紧时间来侍奉神，来殷勤。这边说到神说，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是神的法则，你越殷勤侍奉主，神加增你越多，越爱主，神赏赐你越大，赏赐是没有尽头的。你不能说主啊，要赏赐他那么多，太多了，主啊给我那么少，主说你给你这一点你嫌少，其实这一点也不能给你，还得抢过来给那最多的，不是给那一般多的，给那最多的。所以你看到神他的法则就是这样，爱主的让他更加爱主，然后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外面的黑暗就是地狱的一部分，地狱最后被扔在火湖里，所以他必须要哀哭切齿，他知道最终的结局逃不了火湖。懒惰的仆人都是恶仆，我再次强调是不能被提的。箴言书12章24节，箴言书12章24节，箴言书12章24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你看了吗？这在预表着千禧年王国的人，能够被提的人一定在千禧年王国。得胜者是被提的，得胜者是能够掌权的，得胜者也是殷勤的人，与主同掌王权。而懒惰的人必服苦。再来看耶利米书48章10节，其实我在读这个经文，我在提醒大家，这个英文圣经其实翻译的挺有意思，在英王钦定版说 The hand， 箴言书12章24节啊，英文钦定版是说 the hand of the diligent shall bear rule， but the slothfulShall be under tribute， 他用那个词 tribute， 其实它有特指大灾难的意思，因为大灾难这个词叫 tribulation， 所以你看到懒惰的人是愚拙的同理，他们要经历七年大灾，旧约已经在预表了，被服苦，汉语翻译成服苦，当然英文里面它用的词是 tribute， tribulation 就是七年大灾的意思，它其实是同义，同样的字根。那么我提醒大家，你就知道神在提醒我们，懒惰的人是不能被提，不能被提的人要经历七年大灾的考验，那就叫服苦了。但这个汉语翻译的太轻了，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服苦，这叫 tribulation， 这是一个七年大灾。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十节，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十节，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也就讲到了我们如果又饿又懒不侍奉神，我们会受咒诅，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刀剑就是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祷告就会发动属灵的征战，就会带来血。如果我们不祷告，那就没有属灵的征战，也就没有血。然而神说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也就讲到你不好好祷告，因为祷告就是侍奉神的，你就是被咒诅。愿神来怜悯我们。神其实这些经文都提醒我们不要懒惰，要殷勤，因为殷勤侍奉神，殷勤爱主，这是被提的条件。殷勤祷告，这是被提的条件。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如果你哪里在神的话语中，神光照了你，来向神来回应，求主的道来审判我们，求主的道来洁净我们，求主的道来更新我们。哦啦巴巴山德勒希勒巴卡啦巴巴山德勒希勒巴卡啦巴山德勒希亚啦巴山德勒希勒巴卡啦巴山德勒希勒巴沙啦巴库勒巴山德勒希曼德勒希勒巴山德勒希勒巴卡啦巴巴山德勒希亚啦巴山德勒希勒巴库勒巴山德勒希说赞美你，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调整的，求主来调整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哦拉巴萨拉巴卡拉巴圣德里希拉巴拉巴巴巴圣德里希拉 Holy Spirit help us 达拉巴圣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圣德里希拉亚拉哈斯达拉汉德里希拉巴萨拉巴卡拉巴萨拉巴圣德里希拉Mandrihila basandrihila bakala basandrihila sala basandri Mandrihila basandrihiru kula sandrihila basala Hibaba bahala basandrihila bakala basara hosta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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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a stala basala bakala basua Gonzalman kaisi woman Jesus Gonzalman看我们心里的光景，究竟是期待被提的呢，还是被蒙蔽的？让我们对被提有正确的认识，主。去的，沙拉巴巴巴巴巴。圣灵帮助我们，主啊赐下被提的灵，被提的恩典，赐下被提的火热的心，赐下被提的期待渴慕，唤醒我们里面心腹的热情，对被提的饥渴，对你再来的饥渴，主啊，让我没有预备好的抓紧时间来预备，除去一切的懒散，除去一切的懒惰，主啊， 向主来悔改。如果你是懒惰的，如果你是懒散的，如果你还活在安逸中，向他来悔改。在睡觉中与酒醉的人同住，同吃喝，还活在人世间的记录里，徘徊迷路，抓紧时间醒过来，求主来唤醒你。来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只愿你赐下先知性的话语，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灵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领受这话语，让这话语再次调旺里面幸福的爱火，然后里面幸福的热情被激发，除去一切的懒散，除去一切的安逸，让我的心警醒起来，让我不再与酒醉的人同坐同吃喝，主啊，救我脱离这一切世俗的诱惑，洁净我的朋友关系，洁净我的生活，让我看到我在人世间这几里路，从女院到王宫的这几里路，主啊，让我愿意来用墨药来洁净自己的身体，让我愿意在这几里路能够选择圣灵所安派定给我的，而不是照着自己的情欲、自己的所爱去选择。主啊，你来帮助我做正确的选择，帮助我来悔改自己，帮助我活出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得胜的生活。主啊，帮助我胜过这一切的试探，帮助我在一切的火炼的试验中能够靠主站立的稳，能够靠主得胜，让我的信心是经过火炼的试验成功的信心。主要帮助我不再逃避十字架，帮助我愿意出到营外与基督同受苦难，好让我将来到那一天与主同受荣耀。主啊，帮助我，让我有正确的看见，正确的认识，让我的心态是那忠心良善的有见识的仆人的心态，不是那又饿又懒的仆人的心态。除去我里面一切错误的思想，更新我的思想。主啊，调旺我里面心腹的爱火，赐下复兴的灵，赐下背提的灵，赐下背提的渴慕。主啊，我愿你来帮助我，常常来渴慕你来，让我活着一个天天等候你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